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我4点钟起床，为什么4点钟起床呢？因为呢，我跟师母，我们在5点钟的时候，我们要去机场接我的女儿。我们当中有一些 parents 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今天呢是 Hopi Team 回到Boston， 而且他们是搭早上5点钟的飞机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有的人呢，像我们住 Newton 的，我们就是直接到机场去接；有一些 parents 是在教会这里接，他们在那里2个礼拜的时间我们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 Pastor Sandy 寄给我们的状况。所以我想，至少我们这些做 parents 大概都很用心的祷告因为知道他们在那里的服事非常不容易。其实当然可能另外一个我们关注的是。台湾短宣队其实也刚刚结束，为什么呢？因为呢，其实呢，有一些城区施工的学生，他们参加了台湾短宣队。虽然对他们来说，他们是来自台湾的，参加台湾短宣队吧，算不算宣道？不过呢，他们在那里，而且我知道短宣，所以常常会发信给我们，告诉我们说某某人生病了，需要为他们代祷。其实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个现在还有一个短宣队在亚洲的某一个地方，这些短宣队他们离开我们到远方去，他们在那里服事的时候呢，他们都付上非常的大的代价。我今天到机场的时候看到他们下了飞机，每一个人都是满脸倦容。我女儿回去，她8点钟还要赶到 Lexington 来，7点多的时候我看她坐在沙发上面就是一直打瞌睡。因为对他们来说呢，去做短宣的工作呢，是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我在这里讲来讲去，我还是要谈谈城区。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你可以说城区的事工呢，是教会的另外一堂主日崇拜，或者呢是教会的另外一个 congregation。但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其实它是教会的一个宣道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短宣队或者是所有的宣道工作应该有的特性都有，包括呢从 Lexington 到城区去服侍的弟兄姐妹，他们也要付上代价。我们最常通的讯息就是这个礼拜 Resus 打不打球，因为呢 Resus 打球就表示我们要经历很痛苦的停车。那在城区的崇拜呢没有冷气的，所以呢今天是一个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告诉大家，我在这里上台从来不敢不穿西装，但是在城区过了5月上台讲到不可能穿西装，因为太热了。所以也是一样要付上代价的，也是一样需要去体会那里的人的心，去体会那里的学生，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也是需要用比较 creative 的方式来做城区的施工。那还有一点可能有一点不同，但是事实上也有类似的，是我们派短宣队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到远方去，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那么城区的这些我们服侍的对象呢，上帝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是把他们从远方带到 Boston 来。他们因为念书的关系，工作的关系，来到 Boston， 所以呢我们好像传福音给他们比跑到远方去还更加容易一点，因为呢他们自己来到 Boston 这个地方。那也因为这样子，他们来待半年，待一年，待3年有的时候最多待个5年，然后他们就要离开。所以呢去年4月我们开始第一次的主日崇拜，一年之后到了今年4月的时候，我们的人数呢，崇拜的人数跟礼拜五团契的人数好像到了一个高峰。这个今年4月的平均人崇拜人数是已经到了130个人，但是你就会注意到5月开始呢人数就开始下降。为什么呢？因为我预估今年我们暑假我们要送走30个人，大30个人是一个保守的估计。虽然他们在这个地方半年、一年、2年、3年，但是神给我们有机会服侍他们，但是神的恩典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就临到他们的身上。有一些我们很好的同工，他们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服侍，也接受装备，现在他们回到上海，到St. Louis 他们在那里一样有美好的服事。有一些人在自己所住的地方的时候，原来是一个号称基督徒但是很冷淡的基督徒，但是他们来到这里之后，他们因为呢不需要那么忙于工作，所以他们有时间好好的聚会，好好的服侍，好好的在城区，所以他们离开的时候心里面是火热的。有一些人在这里信主，所以我们城区常要做一件事，他们信了主之后没多久他们就要走，所以我们常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给他们特别的洗礼。给他们特别洗礼之前呢，要给他们上特别的受洗班，3个礼拜上9个小时的受洗班，让他们符合教会的要求。然后很多人受完了洗1个礼拜之后就走了，受完了洗3个月半年之后就走了。有一些人呢，他们来了，他们没有在这里受洗，甚至他们可能还没有正式的觉知，但是呢信仰已经在他们里面扎下了根基。我记得我在1个月前，我在一个我参加一个团契的送旧，他们送旧的意思就是他们要送一些访问学者走，他们那一天送7个家庭。有一对夫妇，这对夫妇老实说我过去可能见过他们，但是呢我不太有印象。那我知道他们是太太来这里读 MBA、读 MIT 的 Sloan 的 EMBA， 先生就跟着来这个地方做 research， 先生是一个那个科学家。然后呢他们来这里半年之前他们到了城区，然后所以我说我不太有印象，我不是一个好牧师，所以不太有印象。但那一天这个太太她一开始她就讲说，我没有想到我在这个地方会认识神。所以她还没有觉知，还没有受洗，但是呢半年，然后信仰已经在她里面扎下了很好的根基。所以呢他们跟我告诉我说，回去我们一定要再去参加教会，问我回到台湾某一个台北应该要去哪一个教会。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就告诉我说，好几对离开的夫妇，他们回到台湾也好，回到国内之后，他们继续在参加教会。甚至也有人是这样的，他们来参加了城区的聚会不太有兴趣。好，我记得有一个学生，后来呢这个师母他不太有兴趣，师母就跟他吃饭，吃饭的时候就跟他说，你回去之后如果你想去教会你还可以去。结果呢1年之后，他透过另外一个基督徒写了一个 email 来说，我现在想去教会，你可不可以介绍。那我们就要透过一些方法去介绍国内大陆某一个都市里面去找一个合适的教会，让他可以去参加。那么这些呢是神把人差来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做。那我刚才讲到说，所以这是一个宣教的工作，我们常需要用一个宣教的态度来面对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它的流动率非常的快。像我刚才讲的，我们现在呢今年暑假走掉30个人，可是呢我们已经开始在预备。为什么？因为今年9月，其实不要说9月，8月开始就开始了，8月9月开始又有另外一批人，我们已经摩拳擦掌在等候他们。所以我们也要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在这里没有太多的牵挂，我们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加入这个宣教的行列。大概多开20分钟的车子，大概呢找停车位难一点，大概要付的代价多一点，但是呢比你跑到欧洲去宣教相对而言还是容易一些。好，这是每一次我回来有机会就跟大家分享跟报告城区的状况。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讲今天的信息。中国在清朝的时候呢，有一个读书人，这个人叫做王尔烈。这个人呢官没有当到很高，但是呢他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呢是一个很有名的文人，是一个读书人。那么他曾经他这个科举考试会试的时候呢，后来殿试的时候，他呢殿试公布之后，他得到的是传儒是第4名，就是2甲第1名。好，那事实上呢有一种说法说，为什么他是第四名呢？其实他原来应该是状元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一次的科举考试啊，有一个人也偷偷下场了。那一个人呢是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你们知道他最自负自己非常的有学问，所以呢你在江南到喜欢看他到处喜欢 那个在那边写字题诗哈，他觉得自己很有学问，结果就考试。结果一考之后呢，这个评完分数，所有的那个名字、那个卷子上面的名字扯下来之后，就发现了乾隆皇帝被评为第四名。这怎么得了啊？啊，不可以的。所以最后就做一件事，就是把第一名跟第四名换了。所以这个王尔烈呢，据说就因为这样就变成第四名传鲁。可是这个乾隆是一个恃才的人，所以呢，他呢就请他当后来的嘉庆皇帝的什么的老师啊。那听说他的文章非常好，所以他们这些翰林啊，这些清贵的官呐、啊，常常被考试科举考试的时候会被派到各省的乡试去当主考官。所以有一年呐、啊，这个王尔烈就被派去江南当主考官。这王尔烈是个东北人。那这个他去了江南当主考官的时候，这江南文风很盛，所以这些文人呢也很骄傲，他们就在想说，凭什么派个东北人来给我们当主考官呢？啊，所以呢，他们就来问他问题，也给他一些考试，就问他说：“这个王大人，你觉得放眼当今天下，谁的文章最好？”那这个这王尔烈当场呢就吟了一首诗。这首诗是这样的啊，这首诗本来今天该打在 PowerPoint 上，不过呢，没有成功，所以呢，我念。它的第一句话叫做“天下文章属三江”，说天下文章最好的地方呢，在一个地方叫三江。我猜这个三江哈是东北松花江、乌苏里江跟乌龙跟黑龙江啊，那个三江汇合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名称叫合江啊。三江，他说天下文章属三江，说天下文章最好的地方就在东北的合江。接下来呢，说第二句诗说三江文章属吴乡，三江呢这个文章最好的地方在哪里呢？在我的家乡啊，大概是在辽宁吧，哎对。第三句话是什么？第三句话是吴乡访问蜀吴地，他说这个在我们家乡哈，大家写文章哈，要讨教谁文章写，要讨教怎么写好文章，要找谁呢？找我弟弟，因为他的弟弟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才子。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最后一句话是吴为吴地改文章啊。所以你知道这讲到最后呢，他觉得谁的文章最好呢？他自己的文章最好。那你看这整首诗的整个的过程呢，它是用一个手法，这个手法是它是用比较的方式来显示一个人的超越性啊，一个人的超越性哈。那这是一种表达的手法，用比较的手法哈。那这种表达的手法，就用比较的方式来表达一个真正伟大者的伟大啊。你认为这个人了不起吗？我告诉你，还有另外一个人比他更了不起。你认为这个更了不起的人了不起吗？我告诉你，还有另外一个人比这个更了不起的人更更了不起，那你就可以更更更更上去，对不对？好，啊，我觉得这种手法呢，是希伯来书作者的手法。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他们有一些伟大的人物，那在他们的信仰、在他们的历史、在他们的生活当中都非常的重要。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里面乃是透过这样的比较的方式来告诉他们一件事，说这些伟大的人和耶稣基督相比远远不如。从这个地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告诉读者，告诉这些犹太的基督徒说，耶稣基督是何等的超越跟伟大。那所以我们可以勉强说，上个礼拜只讲三节，对不对？上个礼好，对不对？应该是讲只讲三节哈。上个礼拜呢，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比旧约的众先知更伟大，比旧约的众先知更超越。今天呢，要比较谁呢？今天要把耶稣基督跟天使来做比较。那么我们今天其实是可以分成两个段落。前面的段落是耶稣基督以神子的身份比天使更伟大。那后面的一个段落是耶稣基督即使降世成为人，也比天使更加的伟大。我今天其实重点要放在后面，前面我只用五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讲。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天使是很具有极高跟极尊贵的地位的。你看在创世纪里面哈，那个天使一动手，那个罪恶之城索多玛俄摩拉马上就怎么样烧为灰烬，好厉害，对不对？然后你看那个但以理， 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见到那个天使长的时候，他吓得好像快死掉一样。为什么？因为那个天使长看起来非常的有尊荣。那么天使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简单的说，天使是上帝所创造的生命，但是不是在这个物质界，是在哪里？在灵界，是灵界的受造生命。所以它不是物质界的，你不能用物质的概念来认识它。那么从天使的这个名称，你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其实天使这个天这个字是怎样？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啦。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它就是什么？它就是使者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天使呢，指的是神的使者。你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天使的地位是极受尊重的。他之所以受尊重呢，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多了不起，而是他是神的使者，所以他代表谁？他代表神。好像哈，古代啊，我们都看过这个历史小说，跟看过那个广播那个电视剧，对不对？我们就看到说，古代的时候，皇帝如果要这个大臣或者是要派钦差去什么地方宣达旨意或做什么事情，然后这个钦差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他讲圣旨到，然后呢，再高的大臣都要怎么样？摆香案迎接，对不对？要非常的尊重。为什么？因为他迎接的是皇帝的使者，所以他是有尊荣的。但是他的尊荣是因为他是皇帝的使者，而不是什么，而不是他自己有什么尊荣。此外，你可以看到天使是有很大力量的。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天使啊，一夜之间杀了多少亚述精兵？185,000，对不对？好，所以是怎么样？是他有极大的力量的。但是这个天使呢，他是上帝的仆人啊，所以他们要侍立在上帝的面前，被上帝差派出去做各样的事情。所以虽然说是仆人，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听到仆人都觉得说这个地位大概不太高。可是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说仆人的地位不高，我跟你说，神的仆人的地位就很高。神的仆人的地位之所以高，不是因为仆人高，是什么高？是因为神高。好，所以我讲一个例子。有，我30年前看过一个电影，这个电影讲到，请注意，这是一个比方哈，请大家不要过度引用，不要介意。特别如果你是开苏巴鲁的车的话，好，等一下会提到这个男主角在苏巴鲁的公司里面当dealer，好，然后呢，他要追一个女孩子。那这个女孩子问他说，你在做什么工作呢？他就说，我在做 dealer。 然后这个女孩子就继续问他说，你在哪一个汽车公司做 dealer 呢？这个男孩子想想就说，我在 BMW。 为什么他要说 BMW？ 好，现在苏巴鲁可能车子很好，但是30年前的时候苏巴鲁的车可能不太好，所以呢他就说我在 BMW 做 dealer。 这样一下子怎么样？身价大为提高，好，比在苏巴鲁风光的多。所以天使是仆人，但是因为他是神的仆人，他的地位尊荣。可是你注意到我所说的有关天使所有的尊荣都跟什么事情有关系？都跟神有关系，都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基督的荣耀跟权柄远远超过天使。我在这里只简单的讲两件事。第一个层次是，天使只是受造的生命，耶稣基督是谁呢？耶稣基督是那个创造万有的主宰。所以希伯来书1章7节我们没有念，那里说神造天使好像他造风跟火焰一样。好，那这句话是源自诗篇104篇4节。这里面一方面讲到说，天使很像风跟火焰一样很有能力。因为我们知道风跟火焰很有能力，对不对？中西部龙卷风一来，那个飓风的威势非常的大啊，那火焰的威胁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他是强调一件事情，说天使是受造物，不过就好像风跟火是神的受造物一样。但是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主宰。第二件事情，我们要认识天使虽然有尊荣，但是他只是什么？他只是仆人啊，他的尊荣是建立在这个服侍的对象上的。可是耶稣基督是谁呢？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这个独生子的身份代表他独特的身份、本质，还有跟天父独特的关系。那这是耶稣基督以神子的身份比天使更加的尊贵。可是马上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说，那么当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时候呢？当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时候也比天使超越吗？那跟这个有关系的也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从尊贵的神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呢？你知道其实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啊，是跟人的身份跟地位有关系的。好，这里提到 希伯来书里面作者引用了一段诗篇，那里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地方作者引用的是在诗篇第八篇前面一句话，是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好，写下去。这里这一段圣经其实提到的是人的尊贵，在这里呢讲到说，没有错，人站在神所创造的宇宙的时候的面前的时候，人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但是因为什么？因为和人和神比相比，人是极为卑微不值一顾的。但是在众多神所造的万物当中，人是极为尊贵的。那他说这是人所不配的。那么神怎么看顾人呢？我来讲两点。首先我们要讲的是，这里说好像诗篇这第八篇告诉我们说，神讲到说人只比天使小一点。所以如果我们简单排名哈，好像神是至高的，第二天使是第二的，第三是人，然后呢接下来是其他的万物。这样如果是这样排的话，在神的创造里面，人的地位算不算很高呢？我觉得很不错了哈，对不对？不过我告诉你，我前面的讲法是不对的。怎么说呢？如果你看有一些中文翻译的圣经里面，人算什么，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那里有小字，小字翻成什么，小字写上什么，说你叫他比天使暂时微小一点。 我觉得这个翻译更合适，更合适一点。他这里其实是讲到一件事情，是你从现在的角度，从暂时的角度，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天使好像比人高一点，比人高一点。可是其实呢，人在本质上，人在从终极的角度而讲，其实人的地位是超过天使的。为什么现在是暂时的呢？等一下我会提到为什么现在是暂时的。所以如果从根本的角度来讲，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顺位要重排，其实呢，至高的是神，他是无可比拟的。第二是谁？第二不是天使，第二是谁？第二是人。人的地位是一神之下，万有之上。所以好像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你赐给他什么尊贵荣耀为冠冕。那么具体的尊贵荣耀的表现是什么呢？第一个，神把这个世界托付给我们管理。那这神把这个世界托付给我们管理这一个经文呢，在或者是他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呢？在人刚刚被造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如果你对圣经够熟，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那你说当讲到神造人的时候，说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而且要造男造女，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所以希伯来，而且在这里你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还说，这个现在的世界会过去，将来的世界来的时候，将来的世界由谁来管理？将来的世界还是由人来管理。所以呢，人的荣耀跟尊贵显示在哪里呢？人被造有一个神圣而荣耀的使命，这个神圣而荣耀的使命就是被神托付来管理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所以你可以用一个表达说，人好像是什么呢？人好像是神的管家。用一个现在的字眼说，如果有一个公司啊，神是这个公司的老板，因为万有是他创造的，那人好像是什么呢？人好像是这个公司的 CEO 一样，人受神的托付管理万有。那么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是极为美好的，你看大自然，你看大自然当中的好山好水。我有时候呢会跟师母去这个我们 Newton 那里的那个水源地，到那个地方去，傍晚的时候去那里散步，然后你在那里看到鸭子，看到鹅，然后看到鸭子跟鹅还有狗之间的互动，然后看到兔子，看到松鼠，几天前我们还看到水獭。哦，你在那里看到那些景色的时候，你可以感觉的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说神所创造的真的是美好。那么人的责任是什么？人的责任就是维持那个美好。所以人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管理好这个世界，让神原先创造的美好被继续不断地维持下去。所以基督徒应该要看重环保，对不对？基督徒应该要注重生态。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 而且我想神给我们的托付不只是自然，还包括什么？还包括要维持这个社会的和谐秩序，还包括对人的尊重，还包括使用我们的专业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好。这是什么？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托付。神不只给人尊，神给人的尊荣不只给人托付，神还给人权柄。所以这里说，并且要叫什么？万有都伏在他脚下。你让一个人管理，你让人管理万有，除了要给他使命跟责任之下，你还要给他什么？你还要给他权柄，对不对？你还要给他权柄，这样万有才会服人。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给人权柄，这个权柄的意思你可以这样说，一方面呢是神呢永远 back up 我们，你办事我放心。可另外一方面来讲，权柄显示在哪里？权柄显示在神赐给人的智慧跟力量。我们刚才讲到创世纪第一章，讲到说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跟样式造人。什么是神的形象跟样式？那不是指物质的形体，那指的是精神的跟什么？跟灵的。我简单讲几个点。第一个点，灵性。所以人有灵性，所以人可以跟神怎么样来往，建立关系，建立和好的关系，建立亲密的关系。人有什么？人有理性，所以人有思维，人有分析能力，对不对？人有什么？道德意识，所以人有良知，人能够做道德的抉择跟判断。还有什么？创造力。中国的古代说怎么样的学生最优秀呢？有一次孔子跟他们学生谈话，学生彼此之间比来比去，说怎么样的人最优秀呢？有一个学生叫子贡，他说我是举一反三，就是你告诉我一件事情，我就可以怎么样，我就可以推理三件事情。他说但是举一反三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是什么？最厉害的叫闻一知十。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孔子另外一个学生，这个人叫颜回。那这个人呢是最厉害的，因为告诉他一件事他知道什么十件事。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这都是什么？这都是创造力。那可是所以颜回呢是最优秀的，因为他的创造力发挥的最好。可是呢他太用功，家境又不好，营养不够，所以英年早逝。英年早逝。所以人有神的形象就能够好好管理万有，万有就会乖乖的听他的。夏天有蚊子，对不对？如果蚊子跑进你的房子，你就告诉他说不准叮我，他就乖乖的听。为什么？因为呢万物都服他嘛。那厨房看到老鼠，对不对？你就跟他说出去， 不可以进来偷吃东西，他就不敢进来。为什么？因为叫万物都服他。那你们有没有觉得我讲了半天好像在讲天方夜谭一样？因为在我们现实的环境里面不是这样嘛。万物有都服我们吗？你去墨西哥湾漏油漏了两个多月，对不对？最近说宣告说有一个方法把它堵住了，不知道是不是真堵住了。即使堵住了，要花多久的时间能够把墨西哥湾的原油清除干净？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有可能让那个地方恢复原来的状况。我们不要讲大事，你去登山，远看风景屹立，近看垃圾满地，对不对？人跟人之间有和谐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天没有国际纠纷，在中东，在亚洲。然后人有尊严吗？最近发生大陆发生一件事，对不对？有一个高科技公司员工不断的跳楼自杀，然后呢有一些分析，我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我就想到一部大概快100年前拍的一部电影，还是默片时代，那个人叫做 Charlie Chaplin， 查理卓别林，这是台湾的翻译。他拍过一部讽刺在工业时代，工业革命时代，为了发展工业跟赚钱，把人当作机器被物化的电影。这个电影叫什么？这个电影叫 Modern Times。 那他就讲到说，那个工厂里面生产线上每一个人的工作就是做一小部分，然后这个人扭一个螺丝，那一个人怎么样？扭另外一个螺丝。那前面这个人要是慢了，后面那个人就来不及了，然后后面那个人就很生气，就怎么样？就打前面那个人。然后呢，人被 program 了，所以呢，这个男主角他的工作就是扭一个螺丝，所以下班之后呢，他手上还拿了一个扳手，然后还在做那个动作，然后看到前面有一个女士过来，女士穿着一个皮大衣，皮大衣上面有纽扣，他就顺手就把那个纽扣给怎么样， 给搬掉。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我告诉你，现在在网络上还可以看到啊，还可以看到。我为了准备这个之后，我还上去重新再看了一次。好，其实现在也是一样，对不对？每个人的工作就是插两个接头，扭一个螺丝，而且速度由生产线控制，哪一个人慢了，哪一个人挨骂，对不对？这是不是人被物化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根本看不到神原先所创造的美好，我们也看不到如今我们我们也看到万物都服他，我们看到的是如今我们不见万物都服他。所以问题在哪里？人如果要管理万有，人如果要维持上帝创造的美好，问题在于人，我们要还原到人原本的状态。前面讲到说，人如果能够有效地掌管万有，使万有维持在最好的状况，这个最根本的根源在于人有权柄。可是那个权柄背后根本的根源在什么？在于人能够有效地使用上帝创造的形象。而且最关键的在哪里？最关键的在人的灵性。什么叫人的灵性？人的灵性就是人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当人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人的灵性好，人的灵性对了，那么人才能够真正的管理好万有。所以就是说，那个在一神以下的那我们人类，我们要守住我们的本位，我们要向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神完全的顺服。当人向神顺服，人得到人应该有的尊荣。当人向神顺服，依照神的法则来管理这个世界，人就能够完成神所给我们的托付。可是人的问题在哪里？人的问题在于人不甘于做一神之下，万有之上。人想要做什么？人想要超越神，人想要摆脱神的管理，人想要自己做神。人不想要以神为我们的神，人呢想要自己做自己的神。这个在我们人类的始祖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人类的始祖在伊甸园，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子。神用一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作为人对神降服的象征。那一棵树为什么叫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是因为你不吃，你没吃你不能分别善恶，你吃了才分别善恶。那一棵树，那是告诉你说，那一棵树的存在告诉你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神说这一棵树在这里，但是我告诉你，你不可以吃。所以如果你顺服我的法则，你顺服神的法则不吃，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善。如果你不顺服神的法则，你吃，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恶。那是为什么那一棵树叫分别善恶树的原因。但是人的问题就在于人有一个不愿意降服神的意愿，所以当蛇引诱人的时候，人就怎么样？人就吃了。因为人觉得人吃了以后就可以摆脱神的管理，人就可以自己做神，人就可以像神。你不要笑，你不要抱怨亚当夏娃，因为我告诉你，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人不断的就是想要背逆神，就想要背逆神，在人的历史当中不断的就有这样的声音。所以古代的皇帝争权力，争，最后要争做什么？做天子嘛。古代的皇帝不叫天子吗？做天的儿子，好像神一样。到了20世纪末，我讲前讲后哈。20世纪末的时候，你知道在20世纪末的时候，西方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什么？这句话叫做我是神。你如果有机会看到那个一个影星叫做 Shirley MacLaine， 他呢拍了一个短片，这个短片就是他站在海滩上面向着天空，然后大声的宣告一件事：我是神。其实这个不稀奇，从古就有。所以什么？但是问题在于什么时候人要超越人的本位，就是人堕落的开始。所以亚当之后，人堕落，人被赶出伊甸园。然后你看到历史当中，人在世界上，当人想要强调自己是神，当人认为自己可以取代神的时候，带来的不但是对人尊严的践踏，而且带来的永远都是什么？极为悲惨的结果。15或16世纪的时候，达文西画了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呢，是一个圆，这个圆当中站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站了人，对不对？那个message叫什么？ 叫人是宇宙的中心，这个是人要当神。这一个思潮发展到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到了一个巅峰。十九世纪末的时候，那个时候叫做浪漫时期，或者叫开明时期。那个时候人觉得二十世纪人要进入理想国，结果呢，二十世纪1914年随即而来的是第一次的世界大战，然后二十年后呢，随即发生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你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总共死了多少人吗？大约1700万。好，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呢？大约9000万。我再举二十世纪末，我刚讲了，说二十世纪末，1998年、99年、97、98、99、2000年的时候，人是不是也是乐观的不得了？那时候人也高抬自己到一个地步，像我刚讲的 Shelley McLean 他做的这样的发展，结果呢，不用等14年，对不对？2001年，我刚从纽约回来，恐怖分子攻击纽约，然后呢，然后现在大家搭飞机都麻烦的不得了，对不对？因为呢，怕恐怖分子攻击，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生态环保的问题、种族灭绝的问题，我说的不只是讲生物哦，我讲的是人哦，还有病毒传染、金融风暴。我告诉大家，什么时候人高抬自己到一个地步，不守本位，什么时候就是人的悲剧，失去尊严的开始。这来自人对神的悖逆和人与神关系的破裂。在这样的历史当，在历史当中，这样的悲剧不断的重演，问题在于，人离开自己的本位，人想要高抬自己到神的地位。当人想要高抬自己到神的地位，不愿意顺服神的主权的时候，带来的结果就是人的堕落跟悲剧。反过来来讲，人的尊荣、人的价值、人的意义是建立在哪里呢？是建立在人对神的顺服。唯有人顺服神，才能够经历真正活出那个尊荣来。但是人的尊荣已经失去了，有恢复的可能吗？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当所有的人争着要高抬自己，甚至高抬自己到神的地位的这样的状况里面，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却有一个身影降卑自己，那就是谁呢？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完全的卑微的平凡的人。那一位尊贵的神子称呼卑微的人，称呼我们为什么？为他的弟兄。他的本质是何等的荣耀尊贵，是何等的超越。但是一个我们不能够明白的奥秘发生了，就是那一位尊贵荣耀的创造者却降卑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的人，不只成为一个人，而且成为一个地位卑微的劳工阶级，不止他的人生涯卑微，而且呢更卑微的死去。这个至高神的儿子就这样的甘愿的谦卑他自己，这是一个我们无法了解的奥秘。我说的无法了解，不是说我们无法了解为神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做到这样子，我们无法了解的奥秘是，我无法了解为什么这个尊贵荣耀的神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卑微的人，这样成为一个卑微的人。我们在路边走，或者是你出去散步去 hiking， 你看到人带着狗，哦，每一个人我们都会赞叹说，哦，这个狗养得好可爱，对不对？我们都会，特别是如果我们带我们的孩子出去，他们会更觉得哇，这个狗好 cute， 对不对？如果有一个人说你好可爱哦，像狗一样，你可以接受吗？你一定不能接受，对不对？如果你人家骂你是一只狗，或者说如果让你真的去变成一只狗，你愿意吗？我告诉你，神跟人之间的差距比人跟狗之间的差距还要大，但是神却愿意成为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人要成为神，人和神的关系破裂了，当人的骄傲使人的尊荣失去了，人的尊荣如果要恢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恢复和神的关系。可是当时呢，是人自己破坏了这个关系，所以要恢复这个关系，人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付上代价修补这个关系。这个代价就是什么？这个代价就是死。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人的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因为我们必一定要死，而且死亡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奴仆。但是神说，在我们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因为自我骄傲而产生的罪，而要付出代价死的时候，神说为了要解决你们的问题，那位在人类历史当中被人背弃的神亲自采取了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卑微的人，然后以人的身份为我们付上了我们应该付的代价。那因为他同时也是神，所以当他为我们付上了救恩的代价的时候，他一个人的舍命可以拯救无数人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要成就一个救恩，可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只要成就一个救恩，他更要来成为一个典范。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这样的生命的样式，向我们完全认同的这样的样式，乃是要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一个真正生命的样式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生命的样式不应该是无限制的自我膨胀，一个真正生命的样式应该是像耶稣基督一样谦卑自己，自甘卑微，顺服天父，服侍众人。试想，如果尊贵荣耀的神子尚且愿意为了拯救我们成为那样谦卑的人，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些一无所有，我们所有的都来自神的赏赐的这些人类，我们有什么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这样的自我张狂呢？在这样的一个典范当中，他告诉我们一个基督教信仰重要的精神。这个重要的精神是尊荣的路是由降卑而得到的。我们今天念的这个前面宣召起应文的第三句话，前面讲到为什么神把耶稣基督升为至高呢？因为他曾经降卑。尊荣的路是由降卑而来的，这跟这个世界的道路不一样，对不对？这个世界说尊荣是靠什么来的？尊荣是靠自己的实力得到的，我越有实力越有才干，我就得到应该有的尊荣。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没有太多实力跟才干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尊荣可以靠什么？尊荣靠自己的口才跟表达了来得到。所以不管你有多少斤两，你一定在口头上表现你是很懂的。这是不是在美国的社会当中我们常看到的？在美国的社会告诉我们，尊荣是靠什么而得到的？尊荣是靠争取而得到的。在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尊荣是靠什么得到的？尊荣在过去是靠打杀一场赢得江山而得到的，在现在呢是靠一个真诚的谎言而得到的。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吧？如果不知道的话，你们就上网到国内的那个网页上面看一看我在讲的是什么。但是在上帝的评价当中，在永恒的角度里面，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尊荣是靠谦卑服侍神而得到的。尊荣是靠谦卑服侍人而得到的，好像耶稣基督所走过的路一样。所以对我们当中，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人需要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建立跟保持那一个创造者与被造者的关系，人向他有一个完全的顺服，人的生命真正的意义、价值跟尊荣才可以得到肯定。对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我们永远要记得，骄傲是堕落的开始，谦卑是尊荣的途径。如果我们要做到这样子，我们要记得基督教信仰整个基本的精神就是唯独恩典，凡事都是出于恩典。因此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学习，当我们能够凡事谢恩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走出一条透过谦卑而肯定自己生命的道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活出一个典范，让我们来效法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拿去我们里面的骄傲，拿去我们里面的自义，让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是何等的一无所有，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 亲爱的主，让我们有眼，让我们有深刻的眼目，能够看见你的榜样，是那一个我愿意为了爱我们的缘故而降卑自己，以至于使我们可以重新得到尊荣的那一位神。让我们效法你，让我们天天学习你的样式。我们这样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